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将为美国提供一个清晰可行的手册，以应对最危险和持续的威胁。白宫星期一在川普政府动手制定安全战略近11个月之后公布了有关文件。川普总统周一下午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解释这一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在影响美国的政策。政府高级官员说，不同于最近的和以往的战略，新战略对国家面临的危险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同时根据总统呼吁的美国优先的要求，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川普政府资深官员们告诉记者，依法每任白宫都需要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策略，而这份策略是统合包括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会的合作，历经11个月完成。在这份国家安全策略出台之后，包括国防、国家反恐、深化国防、核武审议以及导弹防御审议等也将陆续推出。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这份政策自由白宫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主导，两位副国安顾问蒂娜鲍威尔以及纳迪亚夏德罗主笔。美国公开指责朝鲜今年早些时候在全球发动网络攻击，导致很多医院、银行和公司瘫痪。华尔街日报网站星期一晚上发表的美国总统国土安全顾问波瑟特的署名评论文章说，朝鲜对被称为想哭勒索软件攻击负有直接责任，一定要让平壤承担责任。波瑟特的文章说，川普总统的行政当局将继续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战略，削减平壤发动网络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攻击能力。朝鲜始终否认与这次的勒索软件攻击有关，不过美国政府经过评估相当确定发动攻击的是一个被称为拉萨路小组的组织。美国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这个小组为朝鲜政府做事发动了想哭勒索软件攻击。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这项由埃及起草的决议拒绝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川普总统本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开始把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程序。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此深表遗憾。决议草案说，任何目的在于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特点、地位或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需要被取消。除了美国以外，其余14个安理会成员国都表示支持埃及起草的决议草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里大使在投票后严厉批评投票结果。越南第一次逮捕一位前政治局委员的行动显示打击腐败的力度加大，一方面是对日益不满的民众一个交代，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快速经济增长。越南媒体说，警方12月初逮捕了前越南共和党、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丁罗生，罪名是他在越南国家油气集团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涉嫌犯罪。今年5月被落选政治局委员的丁罗生成为越南当局在2017年打击腐败行动中又一个落马的国有公司高管。一名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联邦法官的律师在经历了参议院令其感到羞辱的听证会之后宣布退出。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的提问中，彼得森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出庭审判，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而且不能描述一些基本法律概念的定义。一辆美铁列车星期一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首次在一条繁忙高速的新线路上运行时脱轨，至少3人丧生。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滑雪。
Here I go。
要为出席一个非常正式的宴会做准备。
A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要去健身房减肥。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暴露。
这些听起来都很有用。
那当然，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t the expense of。 At is spelled A-T and expense E-X-P-E-N-S-E expense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意思是以某件事或者某个人为代价。沸沸扬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继续在美国各大城市上演。
Protesters accuse the richest 1% of accumulating their wealth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maining 99%.
示威者指责说，全美最富有的1%的人以其他99%的人为代价聚集财富。美国国防部将在未来10年内缩减开支，不过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the budget cuts won'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U.S. power in the Pacific.
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削减预算不会以降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为代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让我也来造个句子。 He took a job he loves at the expense of a bigger income. 他放弃了更高的收入，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You can also say he chose what he loves over financial gains.
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做选择。人生就是不能两全其美。 You can't have it all.
对啊，我们今天在流行美语里也要谈到这个选择。
对，不过是美食和身材的选择。咱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在他们最喜欢的披萨店吃饭，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Love handles 和 No pain, no gain。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哎 ,Larry, 你还剩了一点披萨呢，你怎么不吃完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李华, oh,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啊，什么声音啊？哎，天哪 ,Larry, 你的皮带被撑断了。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那是什么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腰上的一圈赘肉就叫 love handles. 这还真有意思哎。不过 Larry, 你最近啊真的胖了好多哦。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这几个月啊好像长胖了好几磅哎。不过我一直不好意思告诉你，今天既然你连皮带都撑断了，那我也不瞒你了。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我就说嘛，我们最近来这儿吃披萨，每个星期至少来3次。你啊，不长出 love handles 才怪呢。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 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哎，等等等等，你说我也有 love handles 啊？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哼，这还差不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啊，让我考虑一下。好，考虑好了，那我啊，就自我牺牲一下，陪你去健身，我帮你减掉你的 love handles。
Larry 和李华办了健身卡，两人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地锻炼。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李华?
我不行了，我的腿快要断了啦。
Oh, come on, 李华.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Oh, 我是想要身材健美啊，可是这也太累了吧。哎，算了算了算了，就让 Love Handles 来找我吧，我不练了啦。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i Hua?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付出努力就收不到成果。哎 ，Larry， 你啊，现在不要给我讲大道理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 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那不一样啊，我可以通宵念书，可是跑步又不是我的强项。没有跑两分钟啊，我的腿已经开始发酸了啦。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啊，你看 Larry, 连你都说我本来身材就挺匀称的，所以我就不练了啦，省得你们这些胖子压力大哈。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 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哪一个？啊，哦，那个女生啊。她在班里经常和我比呢。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什么？哎 ，Larry， 靠边，别挡着我用跑步机。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 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不能让那个女生的身材比我还好。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啊，那你干嘛？你不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love handles， 表示腰上的赘肉；另一个是 no pain, no gain， 意思是不付出就没有收获。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No pain, no gain，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真羡慕那些天生吃不胖的人。
Well, maybe they do want to gain some weight.
嗯，你说的也对。我有个朋友是个女生，她快结婚了，不过她和别的新娘不一样，别人都是拼命减肥，她却想增肥，因为她太瘦了，穿礼服不好看。
If she's concerned about that, she might want to choose a more conservative wedding gown.
设计保守的婚纱，你是说不要太性感、太裸露的，是不是啊？
对啊，她可以走清纯可爱路线吗？
嗯，有道理，我去提醒他一下。不过刚才说到裸露，今天在美语怎么说节目里咱们就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暴露。
Jessica， 明天我要去面试，得好好打扮打扮，你帮我参谋参谋。
没问题， Show me what you got。
你看这件连衣裙，我穿上挺漂亮的，不过似乎有点太露了。对了，这个衣着暴露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this dress is showing too much skin.
Showing too much skin? 我明白了，就是露得太多。
Exactly, you can also say someone is scantily clad.Scantily is spelled S-C-A-N-T-I-L-Y, 意思是少，不够。Clad is spelled C-L-A-D, 意思是穿衣服。
哦，那把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穿得不够，衣着暴露的意思咯。对了 ,Jessica, 如果说天冷的时候穿得太少太薄，是不是也可以用 scantily clad 呢？
Yes!For example, you can say girls who are scantily clad when they go out in the cold weather are at a higher risk of getting sick.
你是说大冷天穿得特别少出门的女孩子更容易感冒？那当然，不过做女生就是这么辛苦，为了漂亮也只能忍着。
其实也不用这么辛苦。I know girls want to be pretty, but we don't have to be dressed to kill every day, right?
dressed to kill? 要杀人？
No, dressed to kill means wearing fancy or formal clothing. 比如说 I was dressed to kill for my interview.
哦、oh, 我明白了 Dressed to kill 就是着装正式抢眼诶你看这条西服裙行不行 It's not showing too much skin.
I like this pencil skirt. It's perfect for the interview.
原来西服裙叫 pencil skirt, 像铅笔一样直直的裙子。好吧 ,let me put on this pencil skirt and this shirt, 看看效果如何。
吴琼 ,now you're dressed to kill. 现在看看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呀。
第一形容衣着暴露可以用 scantily clad, 或者是 show too much skin。第二穿的正式抢眼是 dressed to kill。第三西服裙是 pencil skirt。
正好 Kat, 你看看我朋友婚礼我穿这件礼服去怎么样
Is it showing too much skin?
Let me see. This is a really nice evening gown, and you're not scantily clad. The problem is it's too much for a wedding. It's like what a movie star would wear on Oscar night.
啊真的啊太华丽了是吧那就算了我可不想在婚礼上抢了新娘的风头。
对啊 You should save it for a black tie event.
Black tie event?你不是让我穿着这么漂亮的礼服再配上条黑领带吧
Of course not.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t.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碰见同事 Gary.
Gary, did you hear about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I think I did hear something about it.You and Henry are attending some kind of function, right?
Yeah, it's a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for one of the companies we do a lot of work with. You know, Walcon Electronics.
Right. Walcon is one of our biggest clients.
It's Walcon's 120th anniversary, and they're throwing a big party.
Jim 马上要出差到纽约去。Gary 说他听说了 Jim 的
Upcoming trip. Upcoming is spelled...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是即将发生的意思。Gary 不知道他们这次要去参加什么活动。Function, 在这里指正式的社交活动。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 Walcon Electronics, 庆祝成立120周年。
They are throwing a big party.
他们要办个大派对来庆祝。英文里说办派对经常会用动词
throw, T-H-R-O-W, throw.
Walcon Electronics is 120 years old?
Yep, they started out as a shoe manufacturer and then branched off into electronics in the late 1960s.
That's a big change, moving from shoes to electronics. But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Absolutely.Today, they are one of the world's top home electronics brands.
Well, you'll have fun. New York is alway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Yeah, but I'm a bit worried. I've never attended a function like this before. Look, here's the invitation.
Walcon 电器公司最开始是生产鞋子的，到了60年代才改行做电器。这里用到的两个动词词组，一个是
start out,
意思是起步，另外一个是
Branch off.
意思是改变前进的方向。Gary 说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咱们可不得不佩服这个公司创始人有远见。
To give someone credi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肯定某人的做法。纽约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可是 Jim 却很担心。他拿出请柬给 Gary 看。
Oh my, it's a black tie event.That means you have to wear a tuxedo.
A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Not very many people do. You can rent one, though.
Oh, wow. That mean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formal event, huh?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Men wear tuxedos, and ladies wear evening gowns.
What else should I expect?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band playing soft music.Waiters will walk around serving drinks. Most of the guests will mainly stand arou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原来这次活动是
a black tie event.
参加者要穿礼服打黑领结的正式活动。男宾要穿燕尾服。
Tuxedo. Tuxedo is spelled T-U-X-E-D-O. Tuxedo.
女士则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Gary 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这基本上要算是最正规的活动了。As it gets 是指最彻底的表现。两个 as 之间加形容词。Jim 会喜欢这种活动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哦、black tie event 就是非常正式的场合。我朋友要是嫁给了什么欧洲王子，那我穿这个华丽的晚礼服去参加他的王室婚礼就很合适了，对不对？
That's right. So save it till one of your friends marries a prince.
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过其实女孩子只要找对了人，都可以像公主一样幸福。
Yep. Every girl can have her own prince charming.
不过你还记得《美女三级跳》节目里面那个男朋友吗？
How can I forget him? He's such a lousy boyfriend.
对啊，他还有更过分的呢。咱们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Today, Kevin is going shopping at a clothing store to buy his girlfriend a present for her birthday.What do you think he's going to get her, Winnie?
他呀花了1000块给自己买了套时髦西装。我估计他现在肯定没钱了。给女朋友买的八成是便宜货。不信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Good afternoon,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Sure.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special for my girlfriend. Could you help me find something she'll like?
Sure. Do you know what size she is?
I'm not really sure...she's about your size, maybe a little more petite. I haven't really noticed.
You don't know your girlfriend's size? Okay.
Kevin 这家伙给女友买衣服连人家穿多大尺寸都不知道。哼，这种男友啊再帅我也不要。
Really? I hope you're kidding. Do you know what the word petite means?
Petite 就是指女性身材娇小。服装店的店员问 Kevin 女朋友的身材 ，Kevin 说可能比这位店员的身材更娇小一些。
Exactly.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trendy, which means really cool and popular.
All right. Well, what does your girlfriend normally wear? What is her style like?
Well, she works in an office, so she always dresses really professionally.But for her birthday, I want to get her something really fun and trendy.
Well, let's see. We have some really nice skirts I can show you. What colors do you like on her?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noticed. But I know that I look fantastic in blue. So let's get her something blu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outfit does Kevin want to buy for his girlfriend?
他说女友平时在办公室都穿职业装，所以呢想给她换个风格，来件活泼时髦的衣服。
Right. And what colors does Kevin think his girlfriend looks good in?
说起来还真是让人来气呢。他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女朋友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因为自己啊穿蓝色好看，就要给女朋友也买蓝色的衣服。哼，我看 Kevin 啊爱自己胜过爱女朋友。
Well, do you want something inexpensive, or is money no object?
I want to get her something reasonably priced, but nice.
So how about $100, maybe $200?
$200? Come on, it's not like we're married.
Is $100 out of your price range?
I don't want to go overboard. I think my budget is closer to $20.
Ah, 他的 budget, 预算只有20块。我看这些钱只够给人家买双袜子的。Kevin 啊，真是浪漫的，让人想揍他一顿呢。
Why, Winnie? Women don't think socks are a romantic present? So that's why my wife was so mad at her birthday last year.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money is no object means?
我想 money is no object 就是说钱不是问题，多少钱都无所谓的意思。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I usually only buy cheap things. But when I look for something important, like a good doctor, money is no object.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 outfits for $20 here. This is a nice clothing store.
Oh, well, can you recommend a store near here where I could find some really good bargains?
There is a store down the street called Bargain Basement.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really cheap clothes there.
Ah, that sounds perfect for my budget. I'll go try to find her a present there. Thanks.
Professor Bowman, go overboard. 这个意思是过分吗?
Exactly.
这么说, Kevin 连100块都不舍得花啊。要我说,等他女朋友把他甩掉时,他可别怪人家 go overboard.
I agree.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有句话叫礼轻情意重，可见花多少钱并不代表礼物好不好。不过这个 Kevin 给自己花1000块买衣服，给女朋友就用20块打发，这也太敷衍了。
Exactly. And he doesn't even know what color his girlfriend likes. I don't see this relationship going anywhere.
对啊，不知道他女朋友收到这个礼物之后会怎么想。
咱们就等着下集看好戏吧。
好，咱们接下来去听体育美语，大家一起去滑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thanks for going skiing with me today, Yang Chen.
Of course, Patrick. 我最喜欢滑雪。而且啊 ,seeing you crash and burn sounds like a lot of fun.
Gee, thanks. Before we go, I should tell you some safety rules, though.
Okay.
Skiing can be dangerous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For example, an avalanche, Yang Chen, could kill you.
你是说雪崩?
And you can use the word avalanche anytime there's a lot of something.
Mm-hmm.
For example, the politician received an avalanche of criticism when it was revealed he had taken bribes.
就是说很多人批评他。可是 Patrick, 这是一个小山坡,不可能发生雪崩。
All right, maybe not. But you can fall and get hurt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Whoa, did you see that little kid crash? That was a total yard sale.
Patrick, 小孩摔倒了,你那么幸灾乐祸。
Yeah, but you said it's funny to watch some people crash and burn, right?
Yeah, I said watching you crash and burn. 不过你刚才为什么说 it was a total yard sale?
Okay, if you have a bad crash,
uh-huh.
and all your equipment gets spread out in the snow, it looks like you're having a yard sale.
I get it. 因为摔得很惨,滑雪的家伙摊了一地,好像卖旧货一样。Very funny.
As funny as watching me crash?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All right, here I go.
Oh, hi. Can I buy that?
I'm not selling anything.
Oh, my apology. I thought you were having a yard sale.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went skiing. I crashed so hard and had a big yard sale.
Been there, done that.
是吗?看来这是初学者的必经之路,不丢人。
But I'm sure it hurt physically.
对啊,所以后来我就改在家里的游戏机上滑雪了,又暖和又安全。
But you'll miss the thrill of the real thing.
这倒也是,看来偶尔还是得去滑一次真的。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将为美国提供一个清晰可行的手册，以应对最危险和持续的威胁。白宫星期一在川普政府动手制定安全战略近11个月之后公布了有关文件。川普总统周一下午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解释这个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在影响美国的政策。政府高级官员说，不同于最近的和以往的战略，新战略对国家面临的危险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同时，根据总统呼吁的美国优先的要求，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川普政府资深官员们告诉记者，依法每任白宫都需要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策略，而这份策略是统合包括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会的合作，历经11个月完成。在这份国家安全策略出台之后，包括国防、国家反恐、深化国防、核武审议以及导弹防御审议等也将陆续推出。美国公开指责朝鲜今年早些时候在全球发动网络攻击，导致很多医院、银行和公司瘫痪。华尔街日报网站星期一晚上发表的美国总统国土安全顾问波瑟特的署名评论文章说，朝鲜对被称为想哭的勒索软件攻击负有直接责任，一定要让平壤承担责任。朝鲜始终否认与这次的勒索软件攻击有关。波瑟特的文章说，攻击范围广泛，造成数十上百亿美元的损失，朝鲜对此负有直接责任。朝鲜行为不端，十多年来为所欲为，他的恶意行为正在变本加厉。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这项由埃及起草的决议拒绝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川普总统本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开始把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程序。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此深表遗憾。决议草案说，任何目的在于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特点、地位或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需要被取消。除了美国以外，其余14个安理会成员国都表决支持埃及起草的决议草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在投票后严厉批评投票结果。越南第一次逮捕一位前政治局委员的行动显示打击腐败的力度加大，一方面是对日益不满的民众一个交代，同时也为了保护快速经济增长。越南媒体说，警方12月初逮捕了前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丁罗生，罪名是他在越南国家油气集团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涉嫌犯罪。一名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联邦法官的律师，在经历了参议院令其感到羞辱的听证会之后宣布退出。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的提问中，彼得森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出庭审判，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而且不能描述一些基本法律概念的定义。彼得森是一个星期来第三个没有通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的川普总统提名人。被提名出任阿拉巴马州地区法官的泰利没有通过听证会，是由于据称他曾经写过褒奖 3K 党的文章，以及没有透露他的妻子在白宫工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德州地区法院法官的马蒂尔没有获得通过，是因为他曾经写过一篇演讲稿，其中称改变性别的儿童是魔鬼撒旦计划的组成部分。一列美铁 Amtrak 列车星期一在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首次在一条更高速度的新线路上运行时脱轨，一些车厢坠落到铁路下一条繁忙洲际高速公路，至少三人丧生。列车的14节车厢有13节脱轨，100多人受伤。美国洛杉矶一家157年建立的历史最久的医院关闭，这家医院也是当地华人社区的一个重要支柱。这个在洛杉矶被称为法国医院的太平洋联盟医疗中心悄悄地关闭，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中国当局在新疆全面推行采集包括 DNA 在内的多项生物特征数据，引起争议。当地政府为新疆全体居民提供健康检查项目，收集和记录照片、指纹、血型、 DNA 和虹膜扫描等信息。据报呢，这是中国建设日益先进的国家监控系统的一部分。中国在监控社会方面向来不遗余力，天网工程是另外一个实例。这项工程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全国安装视频镜头超过2000万个，能够实时监测识别车辆种类以及行人的穿着、性别及其年龄。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指责中国当局对人民严格监控，侵犯人权隐私和人权呢，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官方媒体呢，则表示监控措施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从采集 DNA 到天网工程，中共的监控对象是谁？是管控犯罪还是管控社会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中国当局已经开始在新疆采集12到65岁居民的这个叫多项生物特征数据。外媒报道说，这在新疆居民中已经引起了恐慌。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全面采集居民 DNA 等生物特征，这在国际上有没有先例？有亲中媒体说呢，美国也有这个 DNA 数据库啊，为什么单挑中国呢？为此您有什么评论呢？
全面采集居民的 DNA 信息，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有些媒体误导读者，使很多不少的中国人误以为像美国已经建立了全民的 DNA 数据库。你像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站知乎，是个知识性网站，知乎者也的知乎，它就有这么一条，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像美国一样建立全民 DNA 数据库。当然你要仔细读它下面的回答，他倒没有直接说美国已经建立了全民的 DNA 数据库，可是他单单是他这个标题，他这个问题就会误导一些粗心大意的读者，以为美国已经建立了这个全民的 DNA 数据库。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数据库。
嗯，
美国确实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了这个 DNA 的数据库，但是他所采集的那都是刑事罪犯的 DNA 数据啊。那么我们知道，按照一般的这个规矩，以采集政府要采集个人的 DNA 数据，那一般必须是在这个犯罪的现场，或者说对这个在押的犯人。而且现在中国过去一开始在建立 DNA 数据库的时候呢，也还是针对这些主要是刑事犯罪啊。可是现在呢，它这个越来越有扩大化的趋势。
嗯，
尤其是这一次，那以前已经有针对一些异议人士啊，针对什么穆斯林呢？那你像这次，尤其是这次新疆，他们就是借健康这个检查这个机会，啊，这个收集这个一般民众的这种 DNA 信息啊。那么你再考这样，实际上呢，那等于是把老百姓都当成了潜在的罪犯啊。那尤其是在考虑到中国本来就对政府的权力就缺少制衡，老百姓的人权就缺少保护。那么你政府现在这个全面的采集居民 DNA 的这个数据，我想它只会导致政府权力的进一步的滥用， 以及这个人民这个人权的进一步的被侵犯。
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中国当局要选定新疆来作为采集居民生物特征全面推广的这样一个地区呢？有亲中媒体这样认为，说国际上有人唯恐新疆不乱，制造阴谋论。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说法呢？
新疆这个民族矛盾现在越来越激化，那么当然也有，就是说，比如说像东突这种独立运动，以及呢，这个像这个从阿富汗啊和这个中国接壤的地区啊，有一些个这个恐怖主义的渗透，可能呢，这个当局呢，也许他就是出于有这样一些现象，他就把这个把这个新疆人或者说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作为一种监控的对象。所以呢，才要去采集他们的这些个人的这个 DNA 和其他这些生物特征的东西。那么这个本身我觉得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把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和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他完全给混淆了。混淆成什么呢？就是说，似乎这些个少数民族，他们从人种上就可能是啊有犯罪的这种可能或者基因的，那这种基因的搜集啊，当然你从另一方面说，可能他会便于破案呢、或者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容易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公欲和私欲的这个划分啊，这个所谓群体权界，这一点是中国人啊，或者说中国的历代的统治者都这个完全忽略的一个问题。那公欲是要讲民主，私欲是要讲自由的，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高科技的统治就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公欲和私欲不分，而且呢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而且呢这种做法还让人想起什么呢？想起纳粹。纳粹在把这个，一个是他们，把这个犹太人，进入这个集中营的犹太人，他们会把他们这个进行筛选，有的健康的男人作为人体实验的对象，然后呢，要把他们剃去头发、消毒、拍照、建立档案，并在这个这些人的身上刺上编号，然后没收他们的财物。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他做的这些做法，与这个纳粹的做法，我觉得有相似之处。所以，如果说唯恐新疆不乱，我觉得这些个部门，他们自己做出这种侵犯人权的这个决策，本身才是这个新疆的治乱之源。就新疆本来和这个少数民族或者维吾尔族跟汉族的关系，在1949年以前远没有这么紧张，虽然也发生过像所谓这个三区革命这样的啊，甚至于排斥汉人和屠杀汉人的事件，但是总体上来讲，就是这个新疆的少数民族跟汉族的这种冲突没有像今天这么激烈，这个种族之间的这种仇恨也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自己就是这个执政者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本身应该进行反省，有很多做法实际上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而且呢不尊重他们的习俗，不尊重他们的宗教，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那么现在又搞出这套东西来，我觉得有可能会进一步的给新疆制造混乱。
好的，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谈了这个采集生物特征，包括这个 DNA 在内。那么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项中国的伟大工程，叫天网工程。就在几天前呢，这个英国 BBC。一位记者和中共警方合作，在贵州省贵阳市测试这个天网系统，把他照片进入当局的数据库之后呢，他潜逃了不到7分钟即被警察抓捕， 那么中国媒体我们看到呢，都是用自豪和炫耀的口吻来报道这件事的，但是外媒表达了警觉和担忧。首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消息？
我对这件事也非常的担忧。你和这位 BBC 记者，由于天网系统的监控，潜逃不到7分钟就被警方这个抓获这件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逢的政府的官员或者警察在摄像头底下做了坏事，人们要去查对，那么当局就会宣布摄像头坏了。就像不久前这个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事件，那警方就宣布就是这个储存监控视频的硬盘坏了。所以这里看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所有这种监控系统都是政府用来对付人民的，都是政府用来监视和控制人民的啊。一方面，它让这个人民在政府眼中等于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一个玻璃世界，玻璃房子里头，没有什么事情是政府看不到的，政府不知道的。
嗯。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府呢，它又是完全就是黑箱作业。你只有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这种鲜明的、这种强烈的对比，那么你就当然就可以，你就不能不感到政府这种天网系统的这种建立，它是多么的这个让人恐惧。
好，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据报道呢，说这个北京街头啊，现在到处都是摄像镜头。十九大前官方推出的政论篇呢，还专门把这个天网工程作为一项伟大的政绩，把它说成是守卫人民的眼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那张先生，请您谈谈您的观察和分析好吗？
就是说，这种天网工程，然后呢，还有呢，把这个城市啊，这个划分成非常多的网格，然后呢，实行这个网格化管理，所以这套东西啊，其实就是也是有历史传统，就这些个极权主义政权呢，它会利用高科技，哪怕是当时的高科技，现在也许未必是高科技了。但是呢，他们有这个传统，就是利用这些科技手段来这个监控老百姓啊，然后呢来给这个政权制造很多。所以我们当初大家印象最深的无非就是这个奥威尔的小说这个1984啊。那么这一类的监控实际上在前苏联时代和这个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就普遍的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克格勃也好，还有这个东德的斯塔西也好还有我们这个看有前些年有一个电影很震撼，就是叫窃听风暴，我觉得这个还没有看的其实现在应该去看一看。就这一套的做法，监控这个老百姓，监控公民的个人隐私，这一套的做法和心态，实际上是这一类政权的一个共性。
嗯，
所以我觉得我回想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啊，其实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那个时候，大概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在家里这个，我已经我有时候会提醒我父亲，我说您不要这么说话。您在家里也别这么说，为什么呢？我老觉得可能有监听，后来呢？但是这个事儿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啊。但后来这些年我逐渐的有一些个见闻，比如说这个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民主党派的领袖啊，就是当年这个跟毛泽东做这个窑洞队的那位。他在北京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这个高官了那么然后政府呢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大房子让他们这个进去住，然后他们全家人就去看这个新房子，然后他的这个儿子中间有一位是学那种这个就是电信或者机电这类的技术的，结果呢就从墙上就拔出了一个这个窃听器那么当时那种东西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微型化，
啊，可能也许还是什么电子管或者其他东西，但总之呢是，啊，他们就是这个是他的后代跟我讲解，就是说当初他们家就有这东西。然后前几年也有一位老公安跟我聊天，他也说到，他说，啊，当时我们有一个监听点，就在这个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
嗯，
那个时候的技术还很落后，我们是拉着线，把这个线拉到谁家呢？拉到罗隆基家，拉到张伯钧家，啊，然后我问说拉没拉到我们家，他没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呢，他确实证实了，就是那个时候，中共对于这个他们认为的敏感人物一向是有监听的。
嗯，
也说明我从小形成的那种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嗯，
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采集 DNA 和这个天网工程，关键是怎么用这个问题。不惜代价的这个打造监控工程或者建立数据库，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要主要。我们来看这种做法的动机和目的。批评者说，监控主要是出于中共的维稳心态，对象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那么我首先来问胡先生，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
这个关键问题是在于呢，在中国这所有的监控系统它是就是单向的，上面可以看见下边，下边呢不能看见上边，所以它就构成了政府这个权力的进一步的滥用，以及呢对这个民众基本人权的进一步的侵犯。那现在的很多，你像奥威尔1984年里讲的那种闭路电视，它也就是这个特点，老大哥那个官方能够看见你在屋里的一举一动，可是呢你并不看不见对方。所以这个单向性是这种控制的它的基本特性之一，也从这个单向性这一点也就揭示出这种控制的本质所在。所以据此呢，我们当然对这个事情不能不表示忧虑，也不能不表示这个反对。尤其是现在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它这些通信技术被政府垄断，那么它就会成为控制人民的一种非常有力的一种工具。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担心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要持一种强烈批评的态度。
嗯。我们刚才呢也播报了这个记录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这个画家华勇被捕并且被取保候审的这样一个消息。看来得到众多好心人掩护的这个华勇呢也没有躲过天网。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天网？它是管控犯罪还是管控社会呢？
这个当然是管控社会啊。这个华勇并没有犯罪吧？
嗯，
华勇只是就是刚才我听你们在这个节目之前所谈的问题，就是这个华勇只是一个记录者，或者说他充当了一个记者的角色，他把真相在这个他网络上公布了，啊，于是他就遭到了追捕。那这个本身，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也不能说华勇是一个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他遭遇的待遇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者逃犯的待遇。至于说为什么能够抓到他，大家也做很多的讨论，就是说那个他一会儿换一个地方，然后他就播一段，再换个地方他可能又播一段。那但是呢，如此这个重复了好几天，最后他被抓到了。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天网系统的效率到底是高呢还是不高呢？也有的网友说呢，说他可能是每天这个自己拍下来以后，他就离开他所拍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交给朋友去替他在网络上这个播出，然后这是一种解读。那不管怎么样，当然我们今天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华勇已经被释放了，和家人团聚了。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互联网所造成的这种舆论压力及国际社会的关注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技术上来讲，就是我刚才讲到网格化管理，它就是这么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个遍布像蛛网一样遍布的这种摄像头，然后呢把这个你人在这个网格里，你进入那个网格，马上有下一批摄像头来继续跟踪，所以这个它 确实是达到一种就是说无可不在，无处不在，而且你很难逃脱它这种网格化的这个管理或者监控的这个视野，所以这点呢是比较厉害的。除了天眼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手段也同样可以达到，就是从技术上也同样可以实现，就是对人的监控。比如说啊，你使用电脑，比如说你上网啊，比如说你使用手机、银行卡，这些都可能就是暴露你的行踪。那这个因为现在这个银行卡也好，或者其他的身份卡也好，其实它本身就有很多的信息，它可以通过读卡或者通过射频啊来读取这个卡所在的位置，这卡也包括手机卡在内。
嗯
啊，所以这个各种的这个手段啊，只要利用了网络以后，都可以达到这种监控的效果。当然这种监控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看美国大片，哎，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个惊险的大片，哎，要找一个人，然后很快的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就能找到他。那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啊，关键也就是刚才很多网友所说的，看你的目的，看你的对象是什么。
嗯，
如果你是拿来这个监控老百姓的，啊，你是用纳税人的钱，花了纳税人的钱来监控纳税人的，为了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维稳，这个我觉得就是非正义的。
好的。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其实这些手段都是侵犯了个人隐私的。
嗯，可能是由于中西方观念的差异，有一些中国人对于新疆采集这个居民生物特征以及天网工程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像刚才我们已经选读了一些网友这样的评论，反而呢对中国监控严密导致社会相对稳定和安全呢感到自豪。我请问胡先生，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西方比如说美国对于中国这种做法会有不同的反应呢？
这当然和中西方观念差异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呢，人们历来就比较缺少隐私的这种观念。那古往今来的这些正人君子又喜欢标榜自己襟怀坦白。有句话嘛，就叫事无不可对人言。那言下之意呢，那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肯或者对人家说那就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这个隐私本身好像就成个坏东西，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此呢，当政府侵犯别人的隐私的时候，那么周围的人并不认为这是对人的人权的侵犯，是对别人的人身的侮辱，是在侵犯别人的安全啊。另外呢，被侵犯的人呢也往往找不着这个一种正当的精神资源理直气壮的来捍卫自己所以这就容易出现上述种种情况。这个尤其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我们都记得在50年代的时候批判胡风，那共产党居然把胡风私人信件中的话公开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作为定性批判定刑判罪的这个依据。而当时一般人呢居然不以此为非，可见当时那个人们隐私的这个观念是何等的淡薄。
嗯，
不过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宜估计过高，因为毕竟是经过过去尤其是文革那种那个登峰造极的对这个隐私的侵犯，在文革之后呢人们痛定思痛，慢慢也滋生了这个隐私权的这个概念。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有相当一批人还是对这个个人隐私权是有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的。
嗯，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普国家安全策略直指中俄，北京有何反应？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